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课程彼得书信。
使徒彼得写给众圣徒的书信里包含着真诚而感人的劝勉，他扶持与安慰受苦的信徒，揭露与批判搅扰人的异端。更宝贵的是，他证明神所赐的恩典是真实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您想对彼得书信有深入的理解吗？请听周同培牧师的精辟讲解。
各位听众朋友、弟兄姊妹，我们良友圣经学院同学，大家好，我是周同培。今天我们继续讲彼得前后书。那么如果大家一路跟下来呢，知道我们彼得前书已经讲完了，所以今天我们要讲彼得后书，还有十次的时间呢，就希望能够把这本书信也讲完。那么讲到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当然也是要有一个导论，因为这是对于整本彼得后书的了解。那么我们第一个讨论的题目呢，就是讲到彼得后书的作者，因为这个作者一定之后呢，其他许多问题都先定下来了。当然从正点的角度来看，这些事情是已经以往的圣徒，也就是第一世纪到第四世纪的这些圣徒们经过许多推敲之后呢，才把它编入正典。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彼得后书被编入正典是相当曲折的一个过程啊。那么主要原因呢，在于也是对于作者的认同，是不是彼得所写的。如果他不能确定是彼得所写的，那么当然就不会被收入正典。那么自从收入正典以后呢，我们倒觉得它是比较平坦一点啊，一直到改教时期以前呢，都没有再出什么其他的疑问。当然在改教期间呢，马丁路德还有伊拉姆斯还有加尔文也都对于彼得后书是不是使徒所写的，是不是使徒彼得所写的，有一点点疑问啊，是根据它的内容和它里面的许多的考据的问题啊。那么这个以后我们再谈。那么自从被收入正典之后呢，我们现在再来讨论这个作者是谁呢，就比较容易一点。所以我们先呢从一种采信的态度认为他是彼得所写的。即便如此呢，我们仍然要谈的问题就是说现在呢在这个外证方面哈，整个的教会中间呢光从外证来讲不足定案啊。意思就是说呢，在正典里面没有一本书比彼得后书呢更少被教父们引用啊，或者引证啊。但是从这个少的分量来讲呢，比起其他的一些伪经或者我们叫它次经的话呢，那么彼得后书被引用的仍然是大大超过这些书信。所以我们可以说正典中间的最少的一本比次经中间呢还多了很多，这是彼得后书被引用的情形。也就是说在圣经之外的这个外证之间来讲呢，这是一个比较软弱的一点啊。那我们就考虑了部分的原因呢，是跟犹大书呢有些类似的地方啊。因为跟犹大书类似，所以在许多教父的著作引用的时候呢，可能没有特别提到这是由彼得后书里面引出来的。所以呢到底是犹大书呢还是彼得后书呢，就比较难以定断啊。那么比较有记录的就是俄利根呢曾经引用了六次，并且引用的时候把它当作圣经。换句话说，在俄利根的时候呢，他就把彼得后书当作圣经来引用了。他这样讲的，彼得呢自己写了两封信，好像吹响了两只号角。那么从这里看呢，当然是指的彼得前书和彼得后书来讲的啊。彼得后书自从第四世纪正典形成以前呢，在各地在小规模的范围中间的流通的情形已经不错了，有些是认为它是圣经，而且呢也其他的教父书信中间也有引用的痕迹，这个就是我们说他没有明提是彼得后书引出来的啊。优西比乌呢，他是认为这本书呢是有争议性却是被大多数人认为可信的书卷，有争议性却是可信的。 那么他同时提的好几本书，彼得后书是这样，雅各书是这样，犹大书，还有约翰二书、三书，都是认为优西比物眼光来看的是有相当争议性，但是可信程度很多，一般人都把它当作圣经来接纳的。那么问题呢，就是出自于为什么彼得后书许多人不相信是他的彼得所写的呢？因为最大的问题就是他的体裁跟彼得前书呢差得太远太远了啊。那么两本书呢记的笔法完全不一样。那么我们呢当然以后会有解释，因为这是两个不同的人写的，因为彼得可能自己呢只有口头的述说而没有写下来。那么我们已经讲过了，彼得前书呢可能是希拉所写的，也是希拉接受任务呢去把这本书信介绍带到小亚细亚各个地的教会。那么彼得后书的作者是谁呢？我们底下就可以考虑，有一些人考虑呢是认为他是犹大所写的，所以呢就两本书的写法呢它的体裁完全不一样了啊。那么在叙利亚这个地方呢，对于圣经的接纳是比较严格的啊，在别西大的译本里面就没有把彼得后书收进去。我想这个问题呢，一般的学者认为呢，是因为彼得后书提到了这个天使的事情，那么犹太人的天使论呢，在当地是相当的敏感的问题，也许彼得后书就受了池鱼之殃啊，因为犹大书是明讲这个天使的事情，那么彼得后书呢，没有明提，却是有一种暗示性。所以呢也许为此遭了池鱼之殃呢，因为在叙利亚附近当时犹太人天使论讲得很盛行，因此在收集圣经的时候呢，这些人就不愿意把它收进去啊。彼得后书还有犹大书，其实呢最后也是因为它经文上的优美啊，那么感人的力量，而终于被叙利亚的这些教会领袖所接纳啊。所以呢在第四世纪以后呢，可以说是普遍的被接受啊，尤其更具有意义呢，就是在西坡和迦太基的大公会议里面呢，他们就公开接纳了彼得后书。所以彼得后书一旦被接纳成为正典呢，作者的问题就比较小了，一般就说是这是彼得所写的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第二个点提出来的就是讲到彼得前书跟彼得后书的对照啊，这两本书的对照有没有可能出于同一个作者呢？因为都是据着彼得的名字啊。我们已经说了，他的文词呢是迥异啊，两个完全不一样。那么思路呢也又不同，所以这两点呢是变成很多人在这里有个障碍，到底彼得后书是不是彼得所写的啊？那么因为彼得前书呢，他的用词呢是相当的文雅也脱俗，是非常好的希腊文。那么当然在前书的时候呢，我们已经考虑到了他被接纳为正典的时候，也是因为他的文字太优美了啊，所以认为彼得这个渔夫呢不大可能写出这样的文字来。那么这点呢，我们在一开始讲的彼得前书的时候已经跟大家讨论过、分享过、分析过这些问题了。那么现在彼得后书怎么样情形呢？彼得后书呢是太过华丽铺张，有一点炫越的意思，他用的字呢好像特别用冷僻的字上面用，当然他翻成中文以后呢不太叫人觉得啊。那么在希腊文的古典文学中间呢，他用的字是相当的华丽，相当的铺张啊。如果我们用今天我们中国的背景来讲呢，就是一个是散文，一个是骈文啊，就是从前南北朝时代的时候相当注重那个文字本身的华丽跟铺张的。那么彼得后书有一点那个味道，因此呢许多人呢就不太认为这是彼得所写的书信。那么我们考虑呢，在韩愈的时候也是文起八代之衰呀，因为那时候骈体文用的太过分了，所以他创用新的文体达意而已，把意思表达清楚，而不在于他对仗公文。那么这个呢在彼得后书中间呢是一个自成一格的一个非常华丽的文字笔法。那么我们对这件事情的解释呢，一个最简单的就是它是不同的书记所写的。我们已经说过了，彼得前书呢可能是彼得对着希拉口传，那么希拉把它写下来，可能希拉的文字比彼得流畅很多。那么同样情形，当彼得把这个书信后书再讲出来的时候呢，可能希拉就不在身边，所以就请犹大来写这样的书信啊。那么犹大写的这本书信呢可以想见啊，那么以后我们有讨论他跟犹大书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再加以详细说明啊，可能他受了彼得思想的影响等等情形。那么这情形呢就是看到了一个事情呢有不同的角度可以有比较合适的答案，但是呢反过来看啊，我们讲到它相异之处，讲到不同的地方，现在讲相同之点呢，都是有非常强的希伯来的信息，希伯来思想的思路。 啊。那么这个希伯来的气息呢，可能是彼得独有的啊，因为他是犹太人，所以在他的文字中间呢，不管是华丽铺张，这是智慧的问题，他的思想整个思路呢，他所发表的是非常重的希伯来人的思想。那么希伯来人思想跟希腊思想怎么不同呢？希腊人是非常注重逻辑性的，那么希伯来人呢是非常注重叙述性或者形容，所以他一个字有很多的形容词，这是希伯来文的一个思想的体系的一个特点。这希腊文呢就是分条分理一二三四，并且顺着它的脉络一路讲下去。那么同样呢，就是这个分别呢，你在彼得后书里面的确在思路上面不容易找清楚他在讲什么，他而且串起来的，他一点呢讲完以后就转到第二点中间呢，好像没有段落，也不是一个连贯的思想，但是他却从字面上的相同，好比第一章末了在第二章开始的时候，因为前面呢讲到假师父假预言，他底下彼得呢就自己讲起预言来，所以这个呢在思路上应当是完全断开的，他却是用联想的方法呢把它带过去了。像这种情形是希伯来思想的希伯来气息的一个具体的证明啊。彼得前书跟彼得后书都有非常强烈的希伯来思想的这个气息，而且呢在彼得前书跟彼得后书中间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喜欢重复的用同一个字啊，那这可能就是彼得的讲话的这个语法啊，我从前认识一个弟兄，这位弟兄讲道的时候呢，把一个字呢反反复复的用，那么它的好处呢，就是在字的用法上面呢，大家不会有任何的误解，但是有些人也许听得不太习惯，像我自己呢，就很少在写文章的时候也好，或者做纲要的时候呢，用重复字用很多次，因为我觉得呢，用重复字用多了呢，好像限制了前面用这个字的用法。啊，所以有些人呢是不喜欢这样，有些人习惯这样啊，这是习惯的不同。那么彼得呢，好像很喜欢、很习惯用重复字。那么第三点，我们讲到这个彼得前后书的这个相同之点呢，就是他有非常强烈的用字啊。那么关于这点呢，我想在彼得后书里面呢，特别是因为他抵挡异端，而且呢，在他第一章里面就讲了，这是彼得最后的，等于是他的一个遗训，最后的指示啊，所以他的话呢非常恳切，因此用的字非常强烈。我们可以想象在这里，彼得用非常强烈的话把它写出来，因此他的书记如果是犹大的话呢，当然也要把强烈意思写进去。但是呢，因为犹大是一个比较有文采的人，写文章的比较铺张一点，比较华丽一点，所以他写下来的文字呢，就更加觉得好像很奇怪啊。那么彼得怎么写得出这样的文字来？啊，那么以上这呢，我们就是说，这跟前书的对照。那么第二点呢，关于思路问题，前面讲的文藻的问题，思路呢，刚才我们已经稍微提了一下彼得希伯来气息啊。那还有一点特别要注意，就是思路里面的呢，最重的就是有关基督再临的问题啊。因为在基督再临的时候呢，彼得前书所讲的思路跟彼得后书所讲的思路可以说完全不一样。那么这个问题我们怎么了解呢？这个解答是这样说啊，因为在后书的时候，在写作是一个紧急的情况下面，要应付假师父，而且呢是对付那些好讥诮的人，所以主要的信息他是讲的真知识，所以在讲到基督再临的时候呢，他知识性的教导比其他一些我们的盼望了热切的盼望啊，比彼得前书里面讲的想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里面充满了热切的盼望，可是在彼得后书里面就看不见这个盼望，而是反而有很强烈的讲到知识的问题。所以你看前面呢，当然是因为对付逼迫，彼得前书呢因此讲到主再来的时候呢，叫圣徒充满了希望，在逼迫中间呢要忍耐，因为主就要来了。那么现在呢，在彼得后书它里面讲的呢是基督再临，所以呢他所要用的这个语气呢是讲到现在基督好像然迟延的关系，还不能再来。那么这里呢对于基督再临的这个教训呢就讲的比较在字句上面呢就教导性多一点啊。那么所以前者是安慰在受苦难的弟兄们，彼得后书呢是警告那个好讥诮的人啊。那么好讥诮人说，你看主再来应许在哪里呢？彼得说不是这样子的，主如果迟延的话还是要来的。所以这里呢同时也是说到，在用这个基督再来这个字的时候，希腊文它的用法也不一样啊。在彼得前书呢是用 akapalousis 啊，那这个字我就不去把它拼出来，因为大家知道这两个字不一样。后书里面呢是 parousia 啊，两个字不一样的。那么这两个字不一样，因此在它所代表的主再来的给人的印象上面感觉也不一样啊。我再说，前者是重在安慰，所以给人一种盼望，后者呢是重在警告啊，所以他的话是不一样的。那么这是讲到他对于基督再来的思想的问题啊。 那么第三点呢，我们要提出来，就是彼得后书中他彼得个人的经历啊。因为为什么我们说这本书很可能，或者说我们的看法是彼得所写的呢？因为在这里面有很多彼得个人的经历啊。那么许多批判家呢忽略了这一点，他们认为彼得的经历太少了，不可能是使徒自己本人的啊。那我们看看呢，在这里彼得提出哪些经历。头一点大家可以看见，在第一章十六节里面，彼得提到登山变化的事情啊，所以这是他个人经历啊。那么第二点呢，在第一章十四节里面，彼得预言自己怎么样死，讲到自己快要死了啊。那么参考约翰二十一章，主耶稣也告诉他你要怎么样死，人要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所以彼得这里说他自己离世去世时候快近了。那么还有这里呢，二章一节的时候，彼得呢讲到否认主的经历啊，这个是他自己非常惨痛的经历，这个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啊。彼得呢讲的这句话的时候用的语气很强，因为他可能自己的感受在里面啊。那么第四点呢，讲到假先知混入教会，就是二章一节刚才我们讲的啊，马可福音里面呢也提到这些事情啊。那么他有一些话呢，好比二章二十节讲幕后的状况，幕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这个呢直接是主耶稣基督教导的时候那个语气呢被他学来了。因为耶稣基督讲到有一个人呢，他里面的鬼被赶出去，然后他还是污秽，鬼又进来，那人末后的境况比先前更不好了。那么这句话呢是彼得套用了，所以这里呢可以看出彼得呢受耶稣教导所产生的影响啊。那么至于三章十节呢，讲到主耶稣再来的大日，主耶稣基督要再降临的大日，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也提起来。所以彼得呢这马太二十四章教训，彼得是非常接受到耶稣基督恳切的教训，所以在这里讲到主再来的时候呢，三章十节讲的话有很多是根据那里资料来的。那么再一点呢，就是提到基督耶稣复临的时候，再来的时候，三章十七节还有一章十二节，那么这些呢都是彼得个人经历里面他所了解的真理啊。那么当然还有一点，就是我们提到的整个彼得后书里面前书里面末世论，这个呢刚才已经提到了，在他提到的时候呢，我们说前书里面暗示基督已经快来啊，但是后书里面呢就提到他的迟延啊。还有一些比如讲到末世论的时候讲到被火消化啊，前书没有提啊。那么这里呢同样我们看见是末世论的范围太大了，所以前书不记得就不一定说后书不能再写，而且正好因为末世论太重要而且资料太多，所以前书没有提的呢后书提起来更加合适啊。那么当然呢在整个基督要来的预言中间，尤其我们刚刚讲到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呢，在彼得后书里面提到了许多福音书里面提到的要点，所以我们认为呢，因着他提到这些要点是使徒自己当时本人所承受的教训，所以很可能啊，非常应该这本书呢是彼得所写的。那么我们第一点提了在彼得后书被编入正典的经过，第二点呢我们又提到了他这个跟前书的对照。那么现在呢我们再看一件事情，就是他跟犹大书的对照。那么这两本书呢说起来也奇怪，你读的时候呢显然是有关系的啊，但是呢内容好像文字又不一样啊，所以它的经文内容呢经文的信息啊讲的事情呢显然有关，但是呢用的字又不同，那这个就叫人很困惑。那么接下来当然要问的是，这两本书如果是都在圣经里面，那么哪一本书影响哪一本书呢？是先有彼得后书再有犹大书呢，还是先有犹大书后有彼得后书呢？还是这两者都是根据其他第三者一个当时流行的资料所提出来的呢，所接着说下来的呢？那么这里呢是相当复杂的一个讨论啊。那么各种解经家各种批判家他们所有各种理论呢有些呢也相当叫我们越看越糊涂啊。那么有些说呢这个因为犹大书呢比较有大纲啊，比较思想连贯的合成，所以可能呢是先有这个，那么彼得呢再用这个用犹大书再去把它发挥，所以篇幅长一点。同样的理由呢可以说呢因为彼得书信比较长，所以犹大呢就把它截录啊，那么所以彼得在前犹大在后，所以到底谁在前谁在后，每一个说法都有理由啊。你说他的文辞啊，这个犹大书呢很多都是跟彼得后书所讲的类似的情形，所以这里面很困惑。那么当然呢有一种说法就是说这个都是根据第三者的一个当时流传跟异端辩论或者说提出对异端的警告一个小册子，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小册子通信是很可能通行的量呢是相当大，那么以后使徒出来写的时候呢根据这些资料来写呢也是有可能的。 那么有人说彼得后书后写，为什么呢？因为在犹大书里面提到天使论的问题，那么彼得后书呢，彼得就有意不提，免得引起各样的误会。那么同样可以说了，这个彼得书信里面犹大呢根据彼得后书再根据一些当时所讲的天使论放在一起，所以这又不能证明彼得后书一定在前或者在后。那么刚才我说过了，有一个可能性，这也是有一些批判家所想出来的可能性之一，就是很可能呢彼得当时是对犹大传讲了这本书的内容，就是彼得后书的内容，那么彼得后书呢就已经发出去了，那么后来也许在另外一个场合呢犹大手中没有这本书信的资料，因为他写了信把信送出去以后呢手下没有存根，因此再有人谈到这个假师傅的问题，谈到关于主再来的问题的时候呢，犹大就根据他所记忆的用自己的手用自己的笔用自己的这个思路想法再写出来，因此呢就成了犹大书。那么这个呢就也可以说是有一些学者呢持这样的态度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只把犹大书跟彼得后书当中一些关联的问题呢在这里提出来。事实上如果大家看犹大书也会发现啊，它里面的信息呢是跟彼得后书有相当多的重复性的。那么好了，这里呢我们就把彼得后书的地位，它的作者是彼得，可能书记是犹大这个问题呢在这里略略的跟大家讨论过了，因为限于大家手边资料的缺乏呢，我觉得也没有办法多说什么了。好，第二个大点呢我要说的就是成书的年代跟它的地点。那么在这里划分两头说，第一个，如果您接受啊彼得是他的作者的话呢，那么年代什么时候写的就非常简单了，因为彼得寻道的年纪呢我们知道的大概是他在主后67年寻道的啊，这是因为当时希腊的历史信史所传给我们的有些混淆，到底是他主后67年还是68年甚至66年啊，这个当中什么时候寻道呢有点考证上的困难，所以大体上说是67年啊，可以找到66可以晚到68。那么所以他彼得后书的写作呢一定要在68年以前啊。那么第二点呢，因为后书中间指出另有一本书信，我现在写第二封信，那么所以可见呢大概他指的是彼得前书，那么彼得前书写作的年代应当是64年啊，这是因为根据尼罗这个压迫基督徒年日来算，所以彼得后书从这里看呢一定在64年之后啊。而且呢这里所提到的这个书信啊小亚细亚一带啊，因为我们在这里还是没有讲到收信人是谁，因为他既然想第二封信呢可能也是前面在彼得前书里面所讲的那四个行省啊五个地方啊，所以这里呢是可能呢也是相当合理的，因为在小亚细亚这一带呢诺斯底学派啊的影响力不小，那么很多异端从诺斯底出来的呢，所以彼得有需要写这样一本书信啊。那么第三点呢彼得指出来他自己离世的日子不远了，所以这里呢也可以说他在这里不会太早就提这个事情啊，一般侍奉主的人使徒不会太早就提自己离世，可能很快就要离世，所以也可能呢就是在他说写了这封信之后不久就离世了啊。那么第四点呢就是这里提到保罗的讲的话啊，保罗的书信保罗的文集啊，所以这里必须保罗有相当著作之后，因此呢我想我们可以从在圣经里面其他地方看见他写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开始了，一直到他最后写了提摩太前后书为止啊，那这些呢就可以说是在保罗书信之后呢彼得才这里有资料讲到不要强解经书，像保罗的书信呢不能随便强解啊。那么所以呢从这个四个点来看呢他应当是在64年到68年之间写的，那么一般的看法呢是他寻道之前不久，所以可能67年啊。那么再来呢就讲地点的问题啊，一般说起来呢彼得后书可能还是罗马写出来的，因为据我们所了解彼得没有离开罗马，因此在罗马寻道的啊。那么刚才我们讲的受书的人呢这个受彼得后书的人可能还是犹太人和外邦人的混合教会，这是从内容上面来看的，至于说他讲到这是第二本书的时候呢很可能指的彼得前书，那么当然更有理由相信那些受信的人就是同一批受彼得前书的人。好，这里讲到彼得后书写作的年代地点跟受书的对象， 那么如果你否认彼得是他的作者的话呢，那么你只有一种做法呢，就是相信这是后使徒时代有些人仿冒的啊。那么仿冒的问题呢，到底是不是严重呢？啊，这个也个人见仁见智。一般批判家有些人认为它是相当严重，有些人认为在当时呢，好像找一个比较有学问的人来讲到这些事情，比较知名度高一点的人呢，啊，好像是可以接受的啊。那么这些话呢，我们就简单的说一下啊。那么在彼得这个讲到他是仿冒的作者呢，当然就讲到是彼得书信呢是会希腊文或者精通希腊文的人犹太人所做的。那么里面提到的呢有几个点是叫人犯疑是不是彼得所写的，因为他提到美德的问题，而且把美德归诸神。那么在希腊文化中间呢是把美德归诸神是很普通的。那么这里我们提出来反驳的点呢，到底这个是不是像希腊的想法把美德归给神，还是照希腊人所了解的在这里用犹太文化的背景来讲这个事情啊。因为彼得前书二章九节里面也提到神的美德的问题啊。那么第二点呢，有人批判说这个彼得后书太重知识了，是不是说诺斯底文化是希腊文化的影响啊。那么在这里我们要注意到呢，彼得所提出的是真知识来反驳诺斯底学派的问题啊。第三点呢，他讲到神的性情有份，这个说法呢也是跟前面啊这个美德归诸神这个看法有点类似的，是不是观念呢对彼得来讲太新了啊。那么可不可以在这我们了解呢，是彼得呢就披上了希腊文化的外衣啊来跟他沟通，并且这里他本文就驳斥了，不是像柏拉图所讲的天性就跟神的性情有关啊，律法会叫我们跟神的性情有关，而是讲到神的应许，特别是神的恩典中间所得的应许叫我们是跟神的性情有关啊。那么这里呢，当然他提到后使徒时代写作呢也提到关于基督再来的教导啊。那么因为他说你们的使徒讲的好像语气里面讲到过去式啊，那么这一点呢我认为不是很严重的问题啊，因为我们也可以说，因为彼得这里所讲的你们的使徒可能是指的保罗来讲的，那么这一点呢是因为这个亚细亚教会是保罗建立的啊，所以这样开始呢彼得用你们的使徒呢也是不错的啊。再来呢在信里面讲的这个基督带来的盼望是不是已经被放弃等等，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呢在推断第二世纪以后所写，那么这个呢更加有问题了，因为在第一世纪的时候许多人认为基督就要再来，因此呢才会讨论到基督耶稣是不是迟延，到了第二世纪再写这个书信的时候就根本没有这问题，因为大家已经接受基督已经迟延，所以从这里呢我们更加可以看见可能不是第二世纪所写的书信啊。那么在第三点呢提到关于保罗的教训为什么在彼得后书里面这么多提到这么多啊，那么我相信呢这个是有几个问题的啊，因为好像一些德国批判学者就提到说彼得怎么可能称保罗为亲爱的弟兄啊，而且呢提到异端强解保罗书信的时候呢就证明说是保罗书籍出现，是不是保罗书籍还没有出现怎么可能彼得先来批评呢？那么第三点，是不是彼得不应该把保罗的书信跟圣经并列啊？关于这个三点呢，我们提出来辩驳是这样子。那么至于第一点，关于彼得会不会称保罗的亲爱的弟兄啊，那么德国的批判学者认为说他们在加拉太书里面所表现那个不和呢一直延续到永远，其实不是的，因为他们俩都是神的仆人啊，我们不可以小人之心啊来度君子之福，那么彼得呢称保罗为兄弟也是合理的。那么第二点呢，文集的问题，他并没有提到有一本文集而是讲到他的书信。那么这里呢这个如果你说在这个仿冒的人要提到两个使徒互相接纳而且特别推崇保罗的书信，这个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啊。那么另外提到别的经书啊，因为在当时使徒们的著作啊跟他所宣读的话有相当的真理，相当的强烈的这个重要性，所以呢我想呢这里都可以反证呢这个德国这些批判所学者所讲第二世纪以后所写的呢是不大可能的。好，今天呢我们的时间就到这里为止了。我们讲到彼得后书的作者，也讲了一些其他反对的意见，那我们的提到情形呢就到这里为止。希望弟兄姊妹们继续收听彼得后书的讲解，下回见。